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2月16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到2024年就剩这么2周的时间，马上呢就进入到下周，就是圣诞节了。这也是从下周开始呢，这一年就基本上大家就结束了哈。那么还剩仅仅一周的时间，2024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也很令人惊心动魄啊，牵动着整个全球人的心。从年初的台湾选举到今年的美国大选，那我们看到的整个2024年在这种纷乱之中走向了一个希望，那么明年将会是怎样呢？那在我们最后的2024年的最后这一周左右的时间，又将会发生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先从金融市场当中呢去看一下哈。那金融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到联储2024年最后一次的Fed 的决策会议也进行了倒计时，明天和后天这两天。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啊则是洗盘新高啊。那除了道琼已经连续8天下跌，这是非常罕见的，但是纳指和 S&P 500啊都在攀新高，纳指呢又再次创下了历史记录。今天的特斯拉股价继续创新高，那马斯克的净值啊资产呢已经突破了4700亿美元啊。那今天呢它还在继续上涨，特斯拉的股票呢现在是在情绪的这种鼓动啊或者是鼓励之下不断的节节攀升。今天呢还有是比特币今天最高的时候来到了10700啊。这又是一个新的记录啊。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在等待着联储会议倒计时的时候呢，市场的情绪仍然是非常的乐观。科技股和其他快速增长的公司都延续了年末这一轮的上涨的趋势，传统的板块仍然表现平平。今天的科技股中的刚才提到的特斯拉，包括呢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亚马逊、苹果全部啊刷新了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但是呢道琼刚才我说了连续第8日呢收跌。现在呢整个的市场为啥这么高兴呢？一个呢是有科技股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另外呢就是市场就是认为联储呢会要降息啊，就是而且会降 0.25， 就是这么笃定。而且呢除了周三美国联储的央行会议之外呢，之后就是日本、英国、俄罗斯、挪威和瑞典一系列哈，这是个央行重磅周，都会做出一些利率决定。此前我们知道欧洲是按照预期是降息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有联储发声筒的这个记者 Nick Timiraos，华尔街时报的这个记者，他呢就在说美联储啊会利用新的经济预测，强烈暗示呢央行准备放慢升息步伐，甚至可能会暂停降息。它的这个来源呢是来自于今天的一个经济数据，一会儿呢我再为大家做相应的解答。服务业的指数呢仍然是上涨的哈。那今天包括本周之内的美光、联邦快递、嘉年华的邮轮啊，都是在本周要公布新的财报，这些呢也都会对今天啊这一周之内的市场呢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天还有许多关于川普方面的大的重大的消息，一个呢在这个周末他跟 ABC 进行了和解， ABC 在法院还没有定罪的时候，作为一个媒体，他的主持人就直接把川普呢称作强奸犯啊，就是法律没有定罪呢，媒体先定罪了。那么川普呢是求偿10亿美金的赔偿，在法院已经把他排进法律听询，也就启动法律听证的之前，他们进行了和解。那么现在呢主持人公开道歉，然后呢字字扭扭的也不去说明白怎么个错法哈，表示遗憾，然后给了1500万和解。紧接着呢今天川普呢说今天或者在明天会宣布对民调机构进行重磅的这种起诉，是干涉大选。这个呢一会儿有时间我也再详细的为大家解读。今天围绕着川普呢还有就是孙正义，来自于日本的这一位 SoftBank 软银的创业家，他呢是在海湖庄园和川普呢做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呢宣布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在未来的4年将创造10万个美国的工作岗位，基本上是围绕着 AI 等这样的一些产业。川普呢在和他并排去进行 新闻记者会的时候呢，还直接说，他说你可不可以投到2000亿，他绝对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孙正义很尴尬，他就说 OK， 在川普的这个领导之下呢，我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努力哈。这是今天的一个孙正义的消息。那么这些呢，都是对川普的经济政策一个巨大的捧场。在上周也为大家报道了，那基本上在上一周所有的这些大公司的 CEO 都在呢去朝拜哈，跪拜川普。今天川普在记者会上呢也讲到了，说他接到了100多个国家的元首的这种电话，都想呢去来和他见面，但是呢他现在并没有跟他们一一见面。但是他今天除了孙正义之外，他见了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 TikTok 这件事情呢对川普来讲仍然是一个棘手的事情。那么今天如果有详细的时间，我再为大家解读这一段哈，更具体的一些东西。那川普呢今天还有一些宣布的一些政策，比如他呢就在讲到要去削减电动车的支持，并且对电池材料呢去征收关税。那么这些呢就是逼着哈你都要到美国来进行生产，并且呢将省下的这部资金呢用于国防，确保呢电池和制造电池所需要的关键矿物的供应链不受中国或他国的影响哈。这是围绕着川普呢他所公布的一些的决定。那今天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是围绕着这个川普哈，或者是围绕着这个央行的这个预期和降息的这部分哈，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这种消息。比特币呢也是哈，今天这个 MicroStrategy 他呢又曝光他还在购买比特币。那么比特币今天已经一度冲到了107000啊，我刚才说错了，107000啊，这个呢基本上已经是来到了一个新高，收盘的时候略有回调，但是呢不断的是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今天我们看道琼下跌了110.58点，跌幅 0.25%， 报43,717.4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47.17，涨幅 1.24%， 报20173.89。今天一举就突破了20000这个关卡哈，之前是突破20000，然后又收跌，现在呢回到20000的上方，并且呢又多了173.89点，能不能站稳咱们接着看。 S&P500 指数上涨了22.99点，涨幅 0.38%， 报6074.08。费半涨 106.28，涨幅 2.06%， 收报 5256.06。 今天博通在上周大涨了 25% 吧，对吧，然后呢今天又继续高攀了 11%， 但是 NVIDIA 呢则是已经进到了回调区间哈，一会儿我们再去说。所以在上周科技股涨势加速呢，就是因为博通它公布了强劲的营收的增长，宣布上调股息，并且对 AI 的业务呢表示前景乐观。今天呢它是上周是周五飙升 24%， 今天是 11%。 另外呢是美光也是哈，在周三公布财报之前呢，今天的股价大涨了 5.6%。这是今天的科技股哈，带来了非常乐观的消息，直接推动了纳指和 S&P500 呢去攀上新高。今天呢美债国债收益率啊继续上升，这个呢也拖累了对短期经济前景更为敏感的板块，像小盘股啊、银行股啊，还有制造板块、制造商。所以呢现在呢基本上哈，市场还是预计联储本周要下调利率，但是呢许多人也预计呢他们会在开会的时候呢暗示未来降息步伐将放缓。昨天上周我就在说，那你为什么这次一定要降息呢？一会儿我们再去讲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所公布的服务业的表现。今天所公布的 market 的 PMI 的报告呢，12月制造业的 PMI 的初值是 48.3， 预计是 49.4， 所以制造业的 PMI 指数呢是低于预期的，更低于前值，前值是 49.7。 然后呢服务业的 PMI 的初值呢报 58.5， 预期值是 55.7， 前值是 56.1， 所以服务业是非常非常的活跃，然后呢创下了2021年10月以来的新高。综合的 PMI 的初值呢是报 56.6， 预期是 55.1， 前值是 54.9， 这个数字也创下了2022年3月以来的最新的数据。所以呢，这就看到了美国的经济呢其实是仍然是非常的活跃的。但你看服务业稳步的大幅度的扩张，而制造业呢则是进一步的恶化。然后呢，现在市场哈或者是分析呢总担心川普上台之后的关税，那么工厂投入价格呢就在加速的上涨，生产包括订单则加速的萎缩啊，这是对为什么这个制造业它下走，这是基于这个政策的预期。当2017年川普开始跟中国打关税战的时候呢，当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2018年哈，然后也直接导致了那一年股市的一个大跌。他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关税的记录，所以他上来之后呢，到底什么时候开展、怎么开展，的确对股市、对各个行业都会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一会儿呢，我还会讲一下越南的这些事情啊。越南现在。因为越南、墨西哥都是中国的跳跳板哈、到美国来出口的一个跳跳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制造业支付原物料的价格，在这个月呢跃升了7点，来到了59.1，创下了2022年年底以来的新高啊，就是才在涨价呀，这个原物料远超过11月的52.3，然后薪资成长呢放缓，服务业投入的成本增速呢也降到了4年的新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12月的服务业的新业务成长呢，也是写下了这个2022年3月以来的新高，包括呢衡量服务业活动前景的这个指标呢，也创下了2年啊这样的一个新高。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分析师呢就认为哈，这个大选之后啊，服务业对未来12个月的展望呢来到了这么高，暗示什么呢？强劲的经济的好转会持续到新的一年。但是呢刚才讲到了这个大选的乐观情绪又因为受到了关税、进口原物料大涨的影响的抑制，然后呢这个通胀有可能还会再升温。所以呢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虽然联储的传声筒啊和市场都在预测联储本周要降息，就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要降息吗？如果明年你要放慢步伐的话，为什么这个月你要去降息呢？很多的事情哈都非常的反常了。然后分析师们也都在讲了，说比如说市场的情绪哈，大家自己呢就自动自觉的在寻找能够重振今年股市强劲反弹的各种因素和催化剂。所以呢周三利率决策的最后结果成为整个市场关注的焦点。基本上嘛，大家都认为呢，他们官员会激烈的讨论，但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决定。他说，我们看到任何一种疑义或者是观点的纷争，是一点都不会感到震惊的。虽然现在市场哈已经是超过90%，几乎达到100%了，认定呢他一定会降息。摩根史丹利的一些 e-trade 的交易和投资部门的常务董事哈 Larkin 他呢就在说，近期的美国走势呢，美国美股的走势取决于周三哈，鲍威尔和这个 FOMO 就 FOMC 的那个明年经济的预测，这个呢将是本周重中之重，全世界都在看着了。还有呢就是之后所公布的 PCE 啊，个人消费指数、支出、零售还有零售销售，这些呢都会对市场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呢川普啊决心通过这种强行通过额外的赤字融资减税或者是增加支出，都可能导致明年债券殖利率呢进一步大幅的上升。也别忘了啊，他可能会降低的这个政府的支出，所以马斯克这边成为了一个最关键的，他能降低多少这样的一个支出，这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基本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的情况呢是这么多。然后今天的刚才我讲到的特斯拉再创新高哈，今天又大涨了 6.14%， 已经收在了463.02啊，这是新的一个历史的记录。他的马斯克的净资产达到4740亿美元，在光今年年初到现在就飙升了2450亿美元，一半都是今年涨出来的哈，这个特斯拉。 然后呢，它主要是华尔街的分析师全都大幅的上调了特斯拉的目标价。在周日的时候呢，一家分析师将它的目标价从400元调到了515，成为了华尔街最高的目标。这个分析师叫做韦德布什证券公司的分析师 Dan Ives 啊，他给出了乐观情景下目标价，哇，乐观情景下目标价要达到650美元。那如果这样的话呢，特斯拉的市值将达到2.1万亿美元，目前它的市值是1.45万亿美元。那这个极度乐观的分析师在报告当中说，特朗普政府将成为未来几年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领域对特斯拉和马斯克的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哈。那对呀，那他一定给他开绿灯嘛，对吧？那随着技术的成熟，特朗普的政策呢将会为提供自动驾驶服务变得更加的容易。所以在昨天他的报告当中说，我们认为特斯拉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内迈向20000亿的这个步伐已经开始，哈哈，您如果去相信这个预测的话呢，赶快去追加哈。以上言论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这是今天市场在涨的原因，人家可是去买了哈。但是英伟达呢 ，NVIDIA 呢，这个一度过去两年的宠儿，现在呢盘周一下跌了 1.68% 哈，进入了回调区间。它和怎么叫回调区间，就是和它的创纪录的收盘价相比呢，现在这个价格已经跌超了10%。然后呢，到今年为止哈 ，NVIDIA 呢上涨了166%，光是12月份累计呢就下跌了4.5%，比上个月它的148.88的收盘最高点呢，已经回调了约11%。普遍认为呢，这就是意味着股市哈，就是就是进到回调区间了。然后呢，就讲到了那很分析师呢就认为，NVIDIA 呢这种表现就是预示着华尔街在经历了又一个丰收年之后呢，在获利回吐。现在呢，因为 ChatGPT 啊，从2022年底推出以来，数据中心需求的激增已经持续2年的时间，让这个 NVIDIA 呢为此来受益了。那么除了 NVIDIA 在陷入了所谓的困境之外呢，博通就是表现得非常好的，今天呢它大涨了11%。它也是在上周五的强劲的报告之后，也是分析师呢提高了它的展望哈，就是博通的这个股价也有提高。所以呢今天在没有 NVIDIA 的帮助之下呢，纳斯达克指数呢又创下了交易的记录，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消息，也就是说不是一枝独秀了，现在几枝独秀都出来了。博通上周的言论呢促使的势头呢让投资者开始寻求更快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呢也是市场为什么会寻求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美光在本周会公布它的业绩之前呢大涨了近6%，还有呢 Marvell Technology 和 LAM Research 分别上涨了 3% 和 2%。安森美半导体还有台积电啊也分别上涨了超过 1%。这是今天整体的市场的情况。好，那我们呢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姐给大家介绍一下比特币哈，那这个MicroStrategy 呢仍然是强烈的背书。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2月16号，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呢都不断的纳指再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我们今天看一下比特币哈，那比特币呢真的是非常的疯狂。今天一度呢已经是打破了历史的一个新高，但是呢即使这样啊，今天有几个利好它的消息。一个呢就是曾经是川普的顾问，也在3月份曾经预测比特币将达到10万美元，他叫做安东尼斯卡拉穆奇 Scaramucci， 他呢就在说啊，他是比特币最大牛市的支持者之一了。然后呢他在周五的采访当中说，他仍然保持一个大胆的预测，在明年年底这个比特币呢会达到20万美元。 然后今天收盘的时候，比特币是来到106,370.67，哈，这是收盘的价格，但它这是二十四小时哈不断的都在波动。然后今天呢，这个 MicroStrategy 哈这位 CEO， 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啊，他呢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股票哈进行抵押，然后呢进行杠杆来投资比特币。今天呢，他把比特币与纽约市及其经济相提并论。他说呀，现在你买比特币就像300年前买曼哈顿一样，把比特币呢称作是网上的曼哈顿。所以呢，他同时呢暴露了他的持仓，他一直在买，一直在买。所以他这个消息呢，再一次触动了比特币的这种上涨。因为呢，比特币呢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的时候呢，他仍然是说啊，他叫做 Saylor， 他说他叫 Michael Saylor 这个人，他说我一直会购买，每天都是买入比特币的好时机。说这就像我会在100年前、200年前、过去的300年，每一年买下曼哈顿。你比在你之前买下曼哈顿的人多花一点钱，但是在美国的经济之都投资总是一笔不错的投资。在 MicroStrategy 呢，在上周我也给大家讲了哈，他在纳斯达克指数进行调整之前呢已经被吸入了，所以在十月下周一开始，23号，他呢就将会成为纳斯达克的一个指数了。那 Saylor 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成为了前一百，纳斯达克前一百的这样一个企业哈 MicroStrategy， 也成为呢被纳入最受欢迎的这样一个 QQQ 信托的 ETF 哈。那么这个 ETF 呢也在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这位 Saylor 呢是从2020年以来他就一直在购买，并且在川普当选之后呢加大了购买的力度。今天他宣布又购买了15,350枚的比特币。现在呢他的比特币的总量达到了43.9万枚呀，价值是460亿美元啊，就是这个时候他所价值的。因为他是用公司的这种买嘛，所以他的公司的股价也在涨。对于那些将 MicroStrategy 的比特币购买策略都认为他是一个庞氏骗局啊，抨击他。那 Saylor 呢回应说，就像刚才我讲到的啊，像曼哈顿的开发商一样，每一次房地产价格上涨，他们就会发行更多的债券来开发更多的房地产。这就是为什么纽约的建筑会如此之高，这已经持续了350年，我会称之为经济哈。这是他对比特币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在上周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利好比特币的消息，美国的德州哈，他们也是出来这么一个政策。比特币呢是要建立，在2天前，就在上周五的时候，他们宣布要建立比特币的战略储备。这是他们的议会提出的一个法案，计划在州政府的财务方面建立这种战略比特币的储备。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就可能会成为美国财政部未来呢试水温的这样一个实验场。共和党的州议员叫做卡布里格里奥内，他呢就在说，届时州政府将接受比特币作为税收费用和捐赠的支付方式，并且持有这些比特币至少5年。然后 CNBC 呢也报道说，德州啊不仅是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的第八大经济体，并拥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比特币的矿场。所以呢，这位议员认为通货膨胀是投资最大的敌人，建立比特币的储备有助于提升州政府的财政稳定性。所以他们的这个提案人呢说呢，目标就是来给州政府呢的财政提供弹性和选择的空间。未来如果获得更多的立法者支持的话，将进一步加强法案的内容啊。这个是在德州现在是第一个已经提出这样一个法案了。好了，那这个呢是除了川普也说出来呢，要把这个当成美国未来的怎么讲，有人说要当做美国的国家战略储备哈。但是呢前财长曾经说这简直太荒唐了。因为什么呢？ 到今天为止哈，比特币任何一个美国的银行没有愿意来接受比特币的公司的钱呢，就是比特币在银行里边开不了账户，不接受比特币公司的这些现金，因为他觉得这个涉及到比特币的这些加密公司，这个比特币涉及到太多的犯罪啊、洗钱啊等等，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轰轰烈烈，简直已经白热化的比特币的交易、比特币的价值在疯狂的上涨，而一方面呢，这个比特币的公司却找不到一个银行给他开 account。大家觉得有意思吧？这就是今天一个非常离奇、精神分裂的这样一个状态。为什么不放心呐？啊，波动极大。而你比特币里边，因为它加密嘛，你也不知道都是些谁、什么人在那里边干了些什么，钱哪来的，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过去一直呢对比特币呢认为抨击它是洗钱呐、等等一个根本的原因。银行到现在都不撒这个口子。你别看它去给你弄什么 ETF 指数哈，这些机构给弄了那么多指数，那只是为你炒买卖去做的，他那些公司的现金却不能够在银行开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状。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处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观点上、政府的执政策略上，包括呢在经济领域当中，都来到一个非常极度分裂的那么一个状态。今天美国的股市呢，其实怎么讲，就赌性是越来越大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今天还有几个消息哈，供大家去参考。但是呢，这些呢都可能对我们的未来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OpenAI 呢推出了 ChatGPT 搜索全球上线，新增了实时搜索和高级语音的搜索功能，这是呢直接对 Google 呢进行了挑战。我们以前在 Google 上搜索的时候打下关键字，对吧？然后呢搜索出来相应的这种 link， 你去点进去。现在呢 ChatGPT 呢进行全球搜索的话哈，今天在周一，它是连续十天啊，它要去公布呢各种各样的这种它的新创的技术哈，在分每天一个，每天已经连续第八天了。然后但目前呢它推出的这个呢只有在付费的啊 ChatGPT Plus 付费套餐当中啊在去年十月份付费套餐当中可以使用。那今天呢它把这个功能呢已经搜索呢是全球开始落地了，免费的用户都可以登录呢去使用这个东西。它这个能干啥呢？它可以呢在提出问题之后呢，就是马上就给你寻找实时的信息。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厉害吗？你比如说你让他给你看股票、看新闻，你打一下，马上给你来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了。现在很多人用 ChatGPT 来炒股了，以前咱们都说自动化哈，然后我一会儿也会让 Max 给我们来讲一下用自动化、用软件写编程在美国股市上去赚钱。咱们硅谷就有这样的人哦，赚的老了钱了，我跟你讲，会写，他就找到自己的投资的策略，然后呢用自动软件的方式呢去交易啊，就自去交易，这已经是一个常态啊，这是一个常态了，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那么现在呢在 OpenAI 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门槛夸降低了，你能不能发出正确的指令，然后他给你搜索的是不是正确的哈，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好，那这是今天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了。用户可以跟 ChatGPT 进行更自然的多轮的搜索的对话哈，就像你给他指令，然后呢他就可以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那你因为速度很快，那效率呢至少可以提升 40% 以上。还有呢他还有什么是实时搜索、高级语音、地图啊，他可以呢全新的地图的功能，可以直接在搜索结果当中查看周边的地理位置的信息啊，进行路线规划呀和地点的探索呀。这个地方如果成了的话，你就省事儿嘛。你说我先到这儿到那儿，我这几个和那几个哪一个更近，哪一个更快，那你 ChatGPT 就给你计算出来了。你要让 Google 的话，你还得敲来敲去打来打去的。所以呢这个功能将会颠覆所有的过去的这种搜索的方式。所以这个如果成立的话呢， AI 的服务呢也就不远了。那它 ChatGPT 这些搜索功能一上来的话呢，广告也会跟着上来，会对 Google 进行重大的打击和挑战哈。还有呢它还可以启动，你可以直接在对话当中哈，观看搜索到的一些视频呐、等等的全都能来了啊。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觉得我们在又处在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颠覆性的技术时代。还有一个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把这个语音搜索功能呢和 和这个 ChatGPT 的 Advanced Voice 结合起来了。当用户激活了这种高阶的语音模式的时候，你通过这个查询，然后你按底部那个输入栏当中的音波的波形按钮，就可以启动这个功能。你就可以要求它来提供任何你想要的信息，就可以去对话了哈。比如你说，哎，你说你给我弄一个圣诞期间啊各种什么活动信息，给我排排啊，从 top one 到 top two 啊，就这样去排。然后今天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啊，你给我来一个创意吧，怎么样去做？它会给你弄出一些东西来啊，好不好？对不对？你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儿，它会给你很多很多的这种建议哈。那这个呢，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个 ChatGPT 啊，去查它的搜索，这个部分呢 ，AI 搜索引擎变得是越来越拥挤。现在呢 ，Google 现在把 Google 它也有它那个 Gemini， 它把它自己的那个 AI 的概览的那个功能扩展到了100多个国家。Meta 也在开发自己的 AI 搜索的解决方案，所以呢，现在 ChatGPT 呢也在这上面，但是它的也是目前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哈。那看看到底能不能争得一席之地啊？现在呢，今天的这个马斯克又在他的 X 上面问我，如果去建立一个就 X 的 mail， 你愿不愿意啊？他我在做一个 X 的搜索引擎，你要不要啊？就是都在挑战 Google。对，这是他说他马斯克打出来的，这是一个没有 bias， 没有偏见的搜索引擎啊，没有偏见的搜索引擎。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然后过去呢 ，Google 说我不作恶嘛，对吧？它的座右铭，等到新的劈柴上来之后，他们那个就把这个座右铭拿掉了，然后大家说他可能要作恶了。结果呢，他真的是给我们推的很多东西，太不像话了。这个川普竞争，欠川普那个竞选的时候搜出来那个东西，全都指向卡马拉·哈里斯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有智慧的双眼，才能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不要被这些机器哈和算法把我们就给骗了。所以现在呢，这些年轻人我觉得活得挺不容易的，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喂的料，怎么去形成一个独立的这个世界观，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是不是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川普的事情哈。那刚才说到的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啊，给我们带来了，很有可能是他喂给我们的这个投料的时候，媒体其实也是一个样子的。那我们一会儿就来说说 ABC， 来再说说呢川普要进行重大起诉的这个民调机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我们接下来呢去看一下哈，那今天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知道川普呢已经跟 ABC 进行了一个庭外和解，因为呢法院已经将这个案件呢排入了法律听询，也就要开庭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ABC 啊就是已经是屈膝，那和川普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庭外和解，赔偿川普呢1500万美元。那川普呢在求诉过程当中是超过10亿啊，要求他赔偿。那一旦要进入到法律程序呢，那他可能要赔的更多。他现在呢就是达到一个和解，除了1500万之后呢，还有100万的律师费哈。你看看打这么一个官司有100万的律师费，那主要呢就是 ABC 的主播啊，那位那个叫做什么斯蒂法诺普洛哈，那位他呢就信口胡说，因为呢人家法院呢就哪怕起诉的那个罪名在法律上面是非常的精准的，他呢叫做sexual abuse， 就是叫做性虐待，而不是呢 rape 啊，就强奸啊，不是这样的一个用词。但是这个主持人呢在节目当中呢就一直把川普叫做强奸犯说了十几次，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这样一个诉讼的原因了。那作为一个媒体和新闻人呢，做这样的事情呢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他就明显着带有立场情绪和观点。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导致了呢这件事情哈不得不呢去认输了，那他和川普呢进行了和解。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川普呢是继续呢再去再接再厉哈，对这个民调公司呢进行了一个起诉。这个起诉呢是 在11月5号竞选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当天晚上呢，就是爱荷华州宣布他们这个叫做这个民调公司叫做 Selzer，他是一个人的名字叫 Anne， 他是一个女的哈 ，Anne Selzer。叫做德梅因纪事报哈，在爱荷华州。那他呢就在当天呢是说，在爱荷华州啊，卡马拉哈里斯是以3%啊领先，爱荷华州很有可能会翻蓝。当时我记得太清楚了，11月5号那天大家正在看这个数据，他这个民调出来之后，大家都在猜测，说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消息，难道真的会翻蓝吗？结果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后，川普是领先了20万票哈、啊，在爱荷华州呢是赢了卡马拉哈里斯，同时呢这个比例呢，川普赢得了58%啊，那个赢得了那个卡马拉哈里斯是43%，中间的这个百分点呢差了16%，这个简直就太离谱了。我们硅谷的人都知道哈，你做一个民调，你差-1%，你还可人都觉得高，你这个弄出16%来。在呢11月7号左右的时候，11月17号左右的时候呢，这位安Selzer 呢就已经宣布退休了，其实就被迫辞职了啊、那他呢就表示遗憾，然后呢，本来呀，他的这个民调叫做安 Selzer 呢，这个 Selzer poll 被称作叫做黄金标准。为什么当天大选的时候会对他这个能大家那么当真呢，就那么重视，就是因为你有你的准确率，结果呢他一下就把自己的准确率给葬送进去了。所以今天呢这个福克斯报道说，川普呢将起诉德梅因纪事报以及他最终的这个民调 Selzer poll 选举干预和欺诈啊，选举干预和欺诈，他们说会在今天或者明天对他们提起重大的诉讼。而且呢，川普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的提到了德梅因的纪事报的母公司啊 ，US Today Network 宣布呢，就宣布提诉的时候呢，就还加以强调了他的背后的这个母公司。所以呢，这种一项合法的民调结果偏差16%，这种概率呢可以说是零啊，你简直就胡扯了，那就不叫民调了。而你特别是被称作是一个过去黄金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民调哈，那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没有人去说。那么川普呢，就在这里边还包括这个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在内的民主党人，他们民调没有出来之前就在大肆的宣扬这个结果了。那么就又涉及到民调数据提前泄露给政党的人士，所以呢，川普的团队会根据美国的宪法18 U.S.C. 371啊，这样的一条提起诉讼，这个罪名涉及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协议，以任何方式或出于任何目的欺骗美国或其任何机构，包括破坏选举流程。所以现在呢，这件事情哈，是很大的。所以刚才我讲到了，今天围绕着川普呢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事情。那刚才提到呢 ChatGPT 也好 Google 也好，搜索引擎你搜索出来的是真正的客观的吗？听到的媒体是客观的吗？民调是客观的吗？如果过去你如果被这个被欺骗的话，你有没有反思为什么自己被欺骗了？为什么在4年前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那很多人跟我脸红脖子粗的跟我俩干哈、啊、跟我干呢、啊、就在说啊，你怎么可以相信川普？但你怎么可以去相信那些没有信誉的媒体呢？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我觉得我们值得去思索的哈、啊、就为什么。所以呢今天呢在网络上有一个 XX 文。这个贴文呢就在讲到说，你听信了多少传统左媒的谎言。那他这里边列出了30多项，将近40项哈，我就给大家简短的念叨这些谎言都是什么。然后马斯克呢就回了这个帖子说，谎言的确如此。他第一个哈就讲到了通俄门，大家还记得吗？那是在2020年，就川普2016年竞选的时候说他又通俄门，结果发现是什么，从举报人等等全部都是收买的，太恶心了对吧。完这件事情也没有交代，川普上台也没有追究，川普真是够 nice 的了。第一个列出来就通俄门，第二个 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啊，他说要答应大家减少通货膨胀，结果呢，从拜登上台之后通过了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之后怎么着了？我们的通胀就迅速的在上升。当时挡着这个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时候，就要挡着那里边叫挂着羊头卖狗肉的那些条款，根本就不是削减通胀。怎么样，现在通胀了吧？谁支持了这样的？你就是通胀支持通胀后面的一个助力哈。然后呢还有呢，像什么说川普称新纳粹分子为好人啦，还有呢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说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结果呢现在 FBI 说他这个笔记本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这些事情还有呢，当时还有个卡瓦诺最高法官最高法院大法官啊，一提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又出来枪击案来了。然后呢还污蔑川普，说川普喝漂白水可以对抗新冠，这都是媒体说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川普哎呀污蔑说新冠实验室泄露是阴谋论，对吧？现在呢众议院参议院的报告都在说这就是实验室泄露的，是人工造的这么个病毒，对不对？然后呢还说边境警察用鞭子鞭打移民了，说川普在海湖庄园保存核机密了。俄罗斯对美军在阿富汗的赏金了，川普又对穆斯林旅行有禁令了，什么川普为移民儿童造了铁笼子了啊，然后什么川普在日本过度喂养锦鲤了啊，还有这个川普的减税只惠及富人了，哎呀等等等等哈，这一串吧啊，还什么普京引发了油价上涨了，我在节目当中我都给大家分析过，对不对？说普京引发油价上涨了，什么还有媒体说黑命贵大部分的抗议是和平的，大家都记得吗？然后哎呀等等吧，就这些我就不全说了。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说 X 这个贴文说你听信了多少传统左媒的谎言。那这些呢我讲一讲呢，是刚才我们的媒体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啊，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呢已经是20年了，我们真的是说出了真话，说出了我们所看到的真话，我们没有欺骗我们的受众，我们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讲出了真相，讲出了真话。那么也许呢很多人因为各种目的呢来抨击我们，但是呢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验证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的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的事情呢都已经验证了我们当时说的啊，当时说的和现在说的都是对的。包括呢我们有推出的九评共产党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社论，那么九评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我们提醒过美国，提醒过所有的人。那么今天呢世界吃了中共的亏才开始呢跟他去断钩，却发现呢彼此已经是搅不清了。那么接下来能不能摆脱中共，这是对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考验了。在这儿呢高杰也非常感谢李太太哈，那李太太呢在上周是给我们捐款了$1000，她呢也是非常支持我们，对我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她也是极尽赞扬高杰呢对您说一声谢谢哈，你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支持都是对我们巨大的一个鼓励。捐款呢大家可以上我们捐车的网站上，就查希望之声捐车，在捐车的网站上您可以选择捐车也可以选择捐款，那么20块钱5块钱呢都是对我们一个非盈利的媒体机构的一个巨大的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能够讲出真正的东西，讲出真话，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我分享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个世界难道是没有标准的吗？难道会以每一个人你想什么对就是对吗？这个世界是有标准的，这个世界的标准呢从人类的历史上那就是神给定的标准，不管是西方的实践还是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哈，这是有标准的。要打破这一切标准，人就将退回到荒蛮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人文和文明的社会。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感恩节、圣诞节期间，木吉他大促销。节拍音乐中心是泰马吉他北加州总代理。泰马是一款被德国吉他杂志专题介绍的品牌，有多个款式和系列的木吉他，吉他手感音色俱佳，性价比超一流，质优价廉。
还特别推出科技结晶电吉他，神秘的 Cyber Guitar， 真正可以一琴走天下的电吉他，
自带各种周边效果和失真音色库， 还可以蓝牙连接手机播伴奏音乐，自带鼓机节奏，可以直接耳机监听，省去您购买和携带各种效果器踏板的麻烦，旅行和排练演出十分方便。
圣诞节前凡购买一支吉他，赠送四节免费吉他小组课，木川老师亲自授课。年底报名有优惠，报名电话925-505-8199，925-505-8199。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一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情况，首先看一下特斯拉啊，特斯拉还在猛涨之中
啊，特斯拉463.02，我看在一周内数据看它是看涨了，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了啊，所以一年以上整体来说都是看涨了，它已经突破了它前高点在407块的，在2021年了，所以突破新高了。那当时到了那个高点过后，它就回调到差不多100多块，113左右。
嗯，Max 调整一下您的麦克风啊。
回调接近，可能要超过一半了，超过50%了。
所以未来短期、中期、长期的走势，
它是看涨了。
还是看涨，
还是看涨，只是他当时到了那个高点过后，他回调超过一半了。
嗯哼，下一个你觉得
注意、
下一个阻力点大概在什么位置？现在
没有阻力点了，
没有点了，
没有阻力点，它就是看涨了，
看涨哈。OK，
它是个比较强劲的涨势。
OK。博通今天暴涨了 ，AVGO 哈，咱们上周五已经看了这只股票，当时也涨了25%啊，今天又涨了11.21%啊，然后。这个看一下这只股票吧 ，AVGO
250块啊，250了。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都也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啊，同样是新高，所以这短中长期也是看涨了这个。
OK， 我剩下一点时间哈，我来跟您去探讨一下这个自动教育软件，因为今天呢 ChatGPT 推出了它的全球的搜索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做实时股票交易了。那您怎么看现在呢？这也是一个 AI， 然后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已经有不少的一些这种投资者呢就用 ChatGPT 来炒股票，比如说他现在最有潜力的股票是什么呀？他就给你几个，然后呢还真就是看得挺准的。那您怎么看？你也一直在用这种 AI 哈，自动交易软件来做，您怎么看 ChatGPT？ 那现在呢未来我在上周讲到很有可能美国的股市啊都会成为24小时进行交易的这种情况了。好，那先说一下您的这个对 ChatGPT 的这种看法。
自动交易软件是它是一样的，那个看你有多自动化了。如果你是它把让它作为指标的话，那基本上你还是手动去下单呢，进和出，那它只是一个指标罢了。指标就是你就是参考啊，参考指标。 或者你用它来做决定，这个要看多信任它了。然后第二当然你可以完全自动化，这是第二个了。那但是无论怎样啊，到最后市场是短期啊，如果你讲短期交易始终是投机性质比较高的，越短期它的投机性质越高。所以简单讲，它明天是这个股票是上还是下，它就是上或下，它应该不会有中间的、啊、它就是上或者下，比今天的价格高或比今天价格低啊。所以我讲百分就是短期来说你基本上是50-50啊。
嗯
哼。啊，那当然，所以它投机性质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当然在你用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它会给你一定的优势啊。啊，它可能根据数据啊这些，但逻辑的上来讲它基本上就是50-50啊。
嗯哼。时间的关系吧、我想呢等到。年底或者什么时候哈，我会请 Max 呢再给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让他给他们演示一下他这个自动交易软件吧。我想呢对未来啊，这个市场对散户恐怕你要是越来越不友好，你要没有这样的一个交易软件的话，但24小时进行波动的话，恐怕大家也真是没有办法哈。这种东西一定要有一个 strategy， 有一个策略哈，严格进行执行哈，既不去追涨，但是呢超过一定范围呢一定要把它抛出去，而恰恰这个没有纪律性会导致呢自己损失重大。好吧，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